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遇到北京的反对，美国跟韩国为部署一项高端反导系统举行的双边谈判正取得良好进展。美国军方和政府前官员认为，在朝鲜核问题上不要轻易的相信中国。有报道说，台湾军方7月份将在美国试射美国制造的新型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为什么台湾在美国来试射导弹系统呢？美国著名的歌星 Lady Gaga 跟达赖喇嘛见面， Lady Gaga 可能被中国封杀。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宣称对也门南部星期一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负责，爆炸袭击造成至少42人死亡。爆炸袭击发生在星期一黄昏，目标是港口城市穆卡拉的安全部队，当时军人们正准备开斋进食。也门清政府军队在今年4月收复了穆卡拉，此前这座城市被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控制。也门多年来局势动荡，近年来政府军跟胡塞叛乱分子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组织控制了也门部分地区，并且发动袭击。目前联合国正在推动也门各派举行和谈，争取组建一个新的团结政府，以恢复对也门的控制，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达成协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会见也门政府跟胡塞武装组织的代表团，敦促双方避免局势进一步的恶化。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说，俄罗斯首次根据含混的所谓外国代理人法起诉人权活动人士。俄罗斯当局星期一告知女性权益组织负责人瓦伦蒂娜·切雷瓦坦科，说她受到了刑事起诉。俄罗斯当局说，该组织接受外国资助，因此呢，切雷瓦坦科知道应该把组织作为外国代理人进行登记，但是他没有依法行事。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当局利用外国代理人法，将接受外国资助以及参与政治活动的组织列入黑名单。俄罗斯有100多个组织被列入黑名单，其中一些被迫减少活动或停止运作。这项法律授权检察机构取缔任何被视为威胁的外国以及国际组织。此外，检察机构还有权对为这些组织工作的俄罗斯公民进行罚款和监禁，刑期最高达6年。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称，尽管遇到了北京的反对，可是呢，美国跟韩国为了部署一项高端反导系统所举行的双边谈判，现在正取得良好的进展。但是呢，也承认谈判本身并不是易如反掌。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上星期试射2枚中程弹道导弹，并对美国发出威胁之后，美国称正与盟友韩国和日本强化导弹防御能力。五角大楼发言人彼得·库克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韩国为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会谈正取得良好进展。据信，这一反导系统可以填补目前部署在朝鲜半岛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项空白。
关于萨德反导系统的具体问题，相关会谈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就我所知，会谈正进展良好。
今年年初，朝鲜实施了核试验和一系列导弹试验之后，首尔宣布与华盛顿就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展开谈判。此前，由于北京的巨大压力，首尔迟迟不肯做出这项宣布。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 破坏地区军事平衡。过去几个月来，北京继续向首尔施压，并拒绝就这一问题与华盛顿对话。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尽管遇到北京的反对，美韩会谈正继续取得进展，但承认达成协议并非轻而易举。
我们曾经说过，双方需要走完一些具体步骤，而这些步骤并非微不足道。为了最终达成协议，他们正在走这些步骤。
朝鲜上个星期在试射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时，将其中一枚导弹射出了400公里，被指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大家都知道中国对朝鲜有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呢，美国军方还有政府前官员日前表示，在朝鲜核问题上面要警惕依赖中国向朝鲜施压的这种想法。这些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前官员认为，不应该认为中国会采取跟美国一致的对朝战略。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韩美研究所6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说，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处于第一线。他说，中国公众、学术界、军方以及政府官员越发地认清了朝鲜政权的危险性，这也是为什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和美国争取其他成员国的支持，通过了对朝鲜严厉的制裁决议。
But I believe that China intends...
我认为中国有意愿并已经开始实施这些制裁，不应该低估中国政府面临的这项任务的难度。朝鲜与外界经济交流的大部分要通过中国，所以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国必须为执行这些制裁发展出相关的资源。
康特里曼还表示，如果朝鲜以严肃态度采取措施实现完全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美国对重启六方会谈仍然持开放态度。不过，前驻韩美军司令沃尔特·夏普上将在这次研讨会上质疑中国是否在认真地执行制裁。夏普说，联合国制裁很有必要，在阻止朝鲜发展核项目方面对朝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制裁还不足以改变朝鲜。他认为，中国究竟是否在真正地执行制裁，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还警告说，美国可以不断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压，但是美国的战略不能完全依靠中国。
要向中国施压，让中国继续对朝鲜加大压力，让朝鲜发生改变。但是我认为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战略的核心。我们的战略不应该100%的依赖于中国。我们可以说，好，要迫使朝鲜改变，但中国可以选择不这么做。我们不希望把我们的安全、稳定和防务都拱手让给中国。
联合国宪章第7章第42条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如果认为非武力的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可以采取必要的海陆空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夏普上将提出，美国很快就将需要根据这一条款在联合国展开辩论。他说，朝鲜的导弹技术和核武器技术越来越先进，有关国家需要在朝鲜即将发射导弹之前采取军事干预手段，先发制人。
朝鲜如果成功发射导弹，无论在弹头上装载了什么，我们都无法冒这个风险。朝鲜已经多年破坏联合国制裁，他们很显然不在乎联合国通过什么决议。我想我们距离军事执行制裁的那一刻已经越来越近了。
夏普认为，美国要开始与中日韩三国密切讨论统一的朝鲜半岛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他说，如果各方能对朝鲜半岛未来如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国会清楚地意识到统一的朝鲜半岛有利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首席执行官薛瑞福提出，中国对朝鲜政权不满，对金正恩本人不满，这毫无疑问。 但是不应该就此认为中国愿意向朝鲜施压，转而采取与美国一致的战略。
中国可能有自己的另一套计划，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我认为中国不愿意与我们讨论朝鲜半岛应急方案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想好，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出有根据的方案，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因为没有计划在谈判桌上难堪，很有可能的情况是恰恰相反，他们已经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方案，他们不愿意与我们对话的原因是这个方案与美国无关。
薛瑞福说，朝核问题已经存在了20多年，中国不会在对朝施压方面做出真正的战略转变。薛瑞福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不稳定的最大原因。他说，中国领导人主张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在给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制造分裂。他还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动作已经表明，中国是在寻求地区霸权。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海两岸关系因为民进党政府上台而恶化之际，有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军方下个月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导弹试验场来试射美国制造的新型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星期一报道，军方的爱国者导弹部队已经排定7月上旬到位于新墨西哥州南部的白沙导弹试验场进行爱国者导弹的实弹射击。报道援引台湾资深官员的话说，这次的导弹试射将由美国军方远距发射一枚模拟中国解放军中程飞弹的靶弹，由台湾受测试的导弹部队发射两枚爱三导弹进行拦截，如果其中任何一枚未能精准拦截，就会立即再发射一枚导弹。法新社也从台湾国防部来源证实这个消息，不过国防部说他对此没有评论。在台湾之前，日本是第一个在美国成功试射爱国者导弹的国家。日本于2008年9月在白沙导弹试验场进行测试，两枚爱国者三型导弹命中目标，美日双方同步宣布实弹射击成功。台湾政府原先希望能在台湾本土试射这批自2008年以来从美国采购的导弹，但遭到美方拒绝。此前美国也拒绝了日本的相同请求。经过美台政府几年来的协商，美国终于在去年同意台湾到美国进行实弹射击。自由时报去年9月报道，台湾国防部高层官员表示，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是美国与其重要盟邦现役的主要反导弹武器，也是被中国列为首要的情搜目标。如果在台湾实弹射击，相关电子参数很容易被中国掌握，那不仅对台湾不利，也将危害到日本甚至美国的国家安全。依据台湾军方的计划，国防部参谋本部的防空导弹指挥部将派出一个40人的任务编组到白沙试验场进行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的操作、发射、空中航机监控、目标拦截和其他相关测试。2014年12月，当时的国民党立委林玉芳曾经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预算时透露，美国从未允许爱国者三型导弹的买家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进行试射，美方同意让台湾在白沙试验场试射导弹，不过要价400万美元，外加台湾30名军方人员的差旅费，大约450万台币。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从美国采购3套爱国者二型导弹，也在美国测试过该型导弹。去年5月，台湾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院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试射爱国者二型导弹时，军方在雷达上发现不明船只和空中侦察机接近试射海域和空域。 台湾国防部说，中国疑似以电子侦察船和飞机进入台湾周边海域空域进行情搜，不过军方对此有全程掌握，并采取了应对的保防和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英国公投脱离欧盟的后续效应。对英国来讲，危机星期一还在加深之中。英国跟欧盟的官员紧张地应付英国脱离欧盟所带来的震荡。这场动荡被人们称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动荡。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星期一股市开盘的时候，希望减轻一些市场的动荡，刻意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英国经济的基本面很强劲，英国依然保持经济开放。首相卡梅隆稍后在议会讲话的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抵达伦敦，此前他在布鲁塞尔稍作停留，会见了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克里在布鲁塞尔告诫欧盟成员国不要对英国采取愤怒或者是报仇的动作。他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在过渡期中保持头脑冷静，不仓促行事，不受蛊惑，不寻求报复，这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克里星期天还表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领导人要共同努力，尽力保持连续性，保持稳定，保持确定性，这样才能够让市场明白我们是有办法把动荡缩小到最小，我们有办法明智的前进，保护我们共同的资产还有共同的利益。那么英国脱离欧洲的这个公投呢，对全球的股市、大宗商品市场还有汇市引起的动荡还在继续。美国跟欧洲市场的价格下滑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英镑继续下跌，市场对政治斗争还有经济的不确定性还导致英国的信用评级被下调。在纽约星期一，道指下跌 1.5%， 标普500指数下跌 1.8%，伦敦主要股指下跌 2.5%， 巴黎股指跌了 1.9%， 法兰克福股指跌了 3%。 人们担心英国离开欧盟会伤害到英国经济，这种担忧进一步的推动英镑贬值。担心经济放缓会减少对能源需求市场的这种心理呢，促使了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进一步的下跌。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公司把英国的信用评级下调了两个级别。该公司表示，英国的经济官员还有企业界都面临一个更加难以预测、更不稳定、还有效率更低的政策框架。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公司还对外部融资表示担心。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为了要平复英国还有全球投资人的情绪，他星期一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经济像过去任何时候一样强劲，能够面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星期一早些时候，北东京还有上海的主要股指部分收复了上周五的巨大跌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跌到五年来半最低点。当天的中国央行货币官员呼吁市场不要对此过度的解读。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斯沃斯论坛讲话的时候也强调，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所做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7号发布的中间价公告显示，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大幅的下调，比上一个交易日低了0.91%，跌到了6.6375，这也是自2010年12月23号以来的新低。中国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毅平周一在达沃斯论坛上讲话时表示，中国央行已经明确了汇率机制，强调人民币相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尽管市场习惯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但过度解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是不合适的。路透社27号的报道援引黄毅平的话说， 像英国脱欧或者类似的事件会影响国际主要货币，因而也必然会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这位央行货币官员说，未来人民币真正走向浮动汇率时，波动会更大。上周五，英国公投结果显示脱欧派胜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剧烈的波动，离岸人民币盘中跌700点，单日贬值超过1%。中国央行当天发布声明说，已经注意到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之后金融市场的反应，并已做好预案，将进一步的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去年八月，中国央行突然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降低2%，引发全球市场动荡。12月，央行引入参照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此举被外界分析是作是中国希望把投资者对人民币币值的注意力从美元上转移到相对包括美元在内的13种货币的稳定。中国货币官员黄一平星期一强调，维持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的相对稳定已经是政策目标。他说，长期看汇率还是要走向更加灵活，短期看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比较好安排。中国总理李克强当天在达沃斯论坛上讲话时也强调，中国将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因而中国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李克强在星期一讲话中还对英国的公投脱欧可能的影响进行了公开的评价，称其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世界不确定性进一步的增加，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需要积极实施结构性的改革以消除病灶等。美国的媒体分析认为，李克强此番公开的评价英国公投脱欧的影响颇为反常，因为中国经济一把手通常不会对别的国家的政府事务做出直接的评论。李克强还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的欧盟和一个稳定繁荣的英国。美联社的报道还提及，习近平去年10月访问英国期间，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英国是欧盟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并希望英国能够在中国和欧盟加强关系中发挥作用。该报道说，中国在英国有大量的投资，而且伦敦是第二大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报道援引经济学家的分析说，北京更为担心的是货币市场的动荡将会对人民币形成下行压力。2015年因为汇率机制变动助长了当局或要让人民币贬值的猜测，导致资本大量的外流，因此央行不得不动用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币值。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和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撰写的报告中写道，当美元对欧元和英镑升值的时候，如果中国央行任由美元对人民币升值，将可能引发新的一轮有关人民币贬值的猜测，以致再度出现资本大量外流。中国央行星期一发布的2016年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再度强调坚持市场化的取向，稳妥有序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对美国著名歌星 Lady Gaga 跟达赖喇嘛见面，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两人合影的做法表示不满。有网友就猜测 Lady Gaga 可能会遭到中国当局的封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Lady Gaga 周末在印第安纳州举办的市长年会上与达赖喇嘛见面，并在 Instagram 和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与达赖喇嘛握手同台的照片。Lady Gaga 在一张握手的照片中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说，希望是世界前进的根本动力。这些照片引发了中国一些网民的不满和指责，他们在照片下留言批评 Lady Gaga 与达赖喇嘛见面。一位不满的中国网友表示，如同看见 Lady Gaga 与本拉登握手。另一位中国网友表示，这表明 Lady Gaga 喜欢和尊重中国人眼中的恐怖主义分子，他根本是轻视中国粉丝，轻视所有中国人。还有网友说，令人失望，宗教自由的外衣也不能包装达赖在西藏实行过的残暴统治。 他们认为达赖喇嘛是意图分裂西藏的藏独领袖。有一些粉丝则留言说，国家面前无偶像，表示将不再追 Lady Gaga。 在 Instagram 上，相关照片的评论还引发了华人之间的骂战，话题一度延伸到了台独、港独等问题上。也有网友呼吁理性，一位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评论说，在藏区信仰达赖和支持藏独是不能划等号的，政治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不仅仅只是西方媒体或者我党媒体单方面告诉你的那样。还有网友表示， Lady Gaga 与什么人见面以及发布什么照片是她的自由与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表示不认识 Lady Gaga。 他接着说，达赖喇嘛是在全世界都受西藏独立政策，希望人们看清他的本质。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他现在不主张西藏独立，而是寻求中间道路，也就是在中国的宪法框架内实现真正的西藏民族自治。美国媒体报道说，达赖喇嘛的演讲主要是围绕让世界有个美好未来这个主题展开的。在这场会议之前， Lady Gaga 还在脸书上直播了与这位藏传佛教精神领袖的20分钟访谈，探讨如何寻找内心的平和世界。一些网友猜测 Lady Gaga 可能会被中国当局封杀。今年四月，美国人气歌手塞琳娜·戈麦斯取消了其原定于8月在广州和上海的演唱会。有传言说，演唱会的取消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达赖喇嘛的合照有关。在此之前，美国两个流行乐队的中国演唱会也被迫取消，据信也是由于相同的原因。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贩卖盗版软件的中国网站 Crack99 上头呢有很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在没有中国政府的配合之下，美国检调小组成功的诱出了负责人李翔，可是呢却遭逢预料之外的变数。美国之音专访了侦破这个案子的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大卫霍尔，畅谈了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跟美国联邦的检调小组约好之后，李翔在2011年6月抵达了塞班岛，但是一下飞机就做了出乎检调小组意料之外的事。霍尔说
he surprised us at first by calling and saying he needed a ride。
他首先让我们意外的是打电话来说需要我们去接他，从他的旅馆到我们的旅馆。这看似一件小事，但对于卧底行动来说其实是件大事。因为探员原本在房间里等待，隐藏的摄像机跟录像机都已经安装完毕，现在为了探员的个人安全，我们要在他身上安装设备，才让他开车出去接李翔回来。虽然只有一里路，但就流程来说这是个大步骤。然后当然我们还要有特勤的车辆跟踪他们，确保他们一直在监视之内。
另外一个意外是李翔还带了他的岳母以及5岁的儿子，这让检调小组担忧会增加逮捕行动的复杂程度。美国讲究法治，身为联邦检察官霍尔必须要说服联邦法院李翔是知法犯法，而在这一次的卧底会面当中确认了李翔知道自己的确违反了美国法律。霍尔说
He told the undercover agent that he was very concerned，
他告诉卧底探员，他很担心我们探员入境美国本土时会被抓，因为他会携带李翔给的装满了从美国国防承包商那里黑来的侵犯版权的资料，那些是我们本次会面向他订购的东西。他非常关切探员会不会在美国边境被捕，他还教探员如何走私，告诉他把光碟分散，不要放在同一个行李箱，如果你跟其他人一起走，让这个人带两片，让另外一个人带两片，因为海关看到一两片不会特别注意，但如果看到很多就会起疑。这告诉了我他完全知道这是违法的。
拥有了双方多次的通联记录、电邮以及 Skype 视讯记录，并且没收了李翔所携带的装有盗版软件的光碟，检调小组逮捕了李翔。 李翔遭到逮捕之后被送到特拉华州的联邦法院审理。逮捕过程当中，有会中文的联邦探员让李翔知道他自己的法律权利。逮捕当中，李翔坦诚认罪，但是移送法办之后，他却翻脸不认。霍尔说
：“So the arrest took place in June of 2011, and
逮捕行动是在2011年6月。一开始，李翔本来是要认罪并且配合调查，所以我们与他会面了许多次，讨论从认罪协商等事宜。一开始他说会认罪，所以我们跟法官定了庭审日期。”但是到了庭审庭上，他却拒绝认罪，而且还开除了他的律师。原本指派给他的律师是一个联邦辩护律师，是个很有经验也很有能力的律师，但这个律师在庭审之后立刻被开除，改聘了一个私人律师。当然我们也很好奇，雇用私人律师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换律师之后，李翔改口不认罪，而且说要上庭审判，并且发出了审前动议。整个2012年，检调小组都在跟李翔进行法律诉讼程序。但是在法官定下了2013年3月为正式开庭审理日期之后，李翔跟律师发现可能面临高达14年的刑期，又忽然改口认罪，遭判刑12年，现在他还在美国的监狱当中服刑。Crack 99上面的软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但是李翔的背景又扑朔迷离。检调小组担忧中国政府可能干涉逮捕行动，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官方却鸦雀无声。由于中国官方的沉默，对于李翔的真实身份，霍尔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叫人担忧的可能性。他说
：“One theory I was concerned about was that he was a government employee who might be stealing。
一个叫我担心的理论是，李翔是在中国政府里头窃取机密的中国政府员工。”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早已经黑掉了这些软件，然后李翔本人或是他的亲戚如姐夫之类的在中国政府做事，通过后门窃取了这些软件出来卖。
事隔两年，大维霍尔将他检察官生涯最后一个案件，也是他侦办过唯一一起中国网络犯罪案，写成一本书 Crack 99。他强调李翔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必须正视这样的网络威胁。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问中国，议题包括向中国出售先进火箭发动机。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可以利用这种火箭发动机技术武装自己的洲际战略导弹。其他学者则认为，俄罗斯向中国推销的火箭发动机只能用于民用太空开发。不过呢，两国军方交流还有军事技术的合作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前夕，当地媒体大量报道俄罗斯这次很可能同中国达成 RD-180 火箭发动机的交易。俄罗斯多年来一直不满意对华贸易结构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出售火箭发动机可提高对华贸易结构中俄罗斯高科技出口商品的比重，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能开启两国航天合作的新的一页。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吉尼索夫说，双方未来可扩大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包括联合设计重型运载火箭，合作开发空间站，共同实施在太空领域的长期载人飞行项目等。 RD-180 火箭发动机是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专门为出口美国，在 RD-170 火箭发动机的基础上开发研制。 RD-170 火箭发动机被认为是目前威力最大的使用液体燃料的火箭发动机。美国多年来一直从俄罗斯采购 RD-180 火箭发动机，装备在阿特拉斯运载火箭上从事商业卫星以及五角大楼的军用卫星发射。俄罗斯也因为美国多年来不停采购这种发动机感到自豪，因为这是石油和天然气之外俄罗斯目前可以拿得出手甚至能够打入美国市场的为数不多的尖端高科技产品。但乌克兰危机导致欧美制裁俄罗斯， 为了彻底摆脱在航天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国会要求停止从俄罗斯采购这种火箭发动机。但美国自己从零研制和生产有关的发动机需要时间和大笔的资金投入。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美国在未来的六年内虽然被迫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但俄罗斯也应该为 RD-180 火箭发动机寻找新的买家市场。中国很早就对 RD-180 火箭发动机产生兴趣，但同俄罗斯在这个方面的接触并未取得进展。俄罗斯与西方交恶，无疑为 RD-180 火箭发动机打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机会。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向美国和向中国出售 RD-180 火箭发动机问题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拥有研发和生产类似火箭发动机的能力和资源，向俄罗斯采购这种火箭发动机是因为从经济角度来看更便宜，但向中国出售这种火箭发动机意味着俄罗斯必须要考虑中国可能获得相关的技术以及未来可能对俄罗斯带来的各种潜在的威胁和挑战。据报道，俄罗斯仅希望向中国出售 RD-180 火箭发动机的成品，不想提供任何技术。俄罗斯同时想与中国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协议，阻止中国的仿制。此外，俄罗斯更想对中国如何使用这种火箭发动机做出限制。但中国希望能够引进 RD-180 火箭发动机的技术并购买生产许可证。中国还希望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受限制地使用这种火箭发动机。俄中两国副总理罗格金和汪洋在普京访华前夕特别主持召开双方政府间有关合作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火箭发动机的交易问题。具备问题专家卡申认为，考虑到中国已经拥有重型运载火箭计划， RD-180 火箭发动机非常适合中国。这种火箭发动机可帮助中国建造近地轨道的太空站，中国的探月和火星飞行计划都离不开重型运载火箭。卡申认为，在乌克兰专家的帮助之下，中国成功仿制了前苏联的 RD-120 火箭发动机。在消化和掌握了相关的技术之后，中国从俄罗斯引进更先进、威力更大的 RD-180 火箭发动机符合逻辑，经济上更非常划算。同宇航科技一样，中国的各种导弹技术，特别是洲际战略导弹技术，最近几年也发展迅速。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可把引进的 RD-180 火箭发动机和相关的技术用于军事领域，比如建造洲际战略导弹。但是卡申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卡申说， RD-180 火箭发动机使用的是煤油和液氧燃料，这种燃料推进剂只能被用在航天领域的运载火箭上，它们不可能被用在军用的战略导弹上，因为注入燃料推进剂就需要花费一昼夜的时间。卡申说，中国新式的洲际战略导弹都已经使用固体燃料，中国的液体燃料战略导弹不使用煤油和液氧，所以 RD-180 火箭发动机不可能被用在中国的战略导弹上。但具备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认为， RD-180 火箭发动机的前身和老款 RD-170 火箭发动机在经过改进之后曾经被苏联用在洲际战略导弹上，所以RD-180 火箭发动机的技术完全可以被用在军事领域。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现在越来越密切，双方都没有使用洲际战略导弹对对方领土实施核打击的想法，也没有洲际战略导弹攻击对方的飞行计划。现在向中国推销先进的火箭发动机显示俄罗斯并不担心中国。穆拉霍夫斯基说，两国现在定期举行各种联合军事演习和演练，甚至不久前还举行了司令部联合反导演习，所以双方现在都不太担心来自对方的威胁。穆拉霍夫斯基认为，普京这次访华之后，两国的军事交流还会进一步加强，不排除未来双方军队在总参谋部以及联合举行一些活动的可能。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 RD-180 火箭发动机 可被中国用在洲际战略导弹上，但俄罗斯仍然向中国推销这种火箭发动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特别想借此向中国表示，并不把中国看成潜在的敌人，并不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会攻击俄罗斯。另外，俄罗斯有非常强大的反导防御系统，有能力对中国使用这种火箭发动机的战略导弹实施防御。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的目的是想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把中国更深地拖入进来，因为在这个方面，俄罗斯对中国拥有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针对 RD-180 火箭发动机项目已经达成交易，或是中俄两国想借此有意营造气氛，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普京结束访华后的各种公开报道根本没有提到这一项目，但中俄两国的许多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谈判和讨价还价多年，有些项目后来也不了了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西城法院星期一对外界关注的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起诉历史学家和专栏作家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要求洪振快在判决生效后三天内在媒体刊登公告道歉。有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判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报道，西城法院6月27日对狼牙山五壮士两位幸存者葛振林和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宝起诉自由派《炎黄春秋》杂志的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要求洪振快立即停止侵害葛振林、宋学义名誉、荣誉的行为，并在判决生效后三天内在媒体刊登公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葛长生和宋福宝去年八月分别向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此前，广东警方2013年8月以张姓网友发布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真实性的微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为由，将他行政拘留七天。随后，本身为历史学家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九月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的文章，依据史料说明官方宣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的不实讲述。洪振快还批评警方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开了一个谈论历史有可能获罪被抓的先河。洪振快此后又撰写《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援引军方历史档案，从历史考据角度公开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的许多历史细节，例如认为当时情形并非官方宣传的那样，是抗日战士主动接战，而是退路被切断，慌不择路，退至绝地。关于跳崖描述，洪振快认为其中幸存的两人是溜、滚、窜，而不是主动跳崖。洪振快表示，五壮士的事迹并无特别英勇之处，认为中共在续写历史的过程中进行了拔高和神化。官媒称，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及其精神已获全民族广泛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洪振快的两篇文章在无充分证据情况下多处做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强调与主要事实无关或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及其事迹产生质疑，否定主要事实，降低其英雄形象和精神价值。文章经网上传播产生较大影响，伤害了原告的个人感情，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也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公民，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事实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拥有的认知， 对狼牙山五壮士及其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应当具有通常成年人所具有的体悟，尤其应当认识到暗涉文章的发表及其传播将会损害到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及荣誉，也会对其近亲属造成感情和精神上的伤害，更会损害到社会公众利益。法院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及其事迹所凝聚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以及所展现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对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损害，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的损害。被告采用了侵害他人名誉、荣誉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方式进行所谓学术研究，否认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的事迹和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其所主张的言论自由明显不足以抗辩其侵权责任的成立。西城法院对海内外知识界广泛关注的此案的判决引发舆论哗然，普遍认为洪振快的文章没有侮辱性语言，只谈史实争议，却被判侵害名誉和荣誉。批评判决词展示的是法院为了迎合当局的意识形态而做出的政治判决。中国近代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张立凡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该案的性质和法院判决用语看，这完全是一个迎合当局、反击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和捍卫意识形态的政治判决。他说，
就是一个政治审判，而且用这种方式来审判学术研究本身就很荒唐。所引用的依据也不过就是当年晋察冀边区负责人签发的嘉奖令，其他的证据他也没有啊。我觉得基本上就经不起推敲，只不过是政治正确先行的这么一种感觉。跟他们近来就是所谓反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收紧的有关。
北京律师王兴6月27日发微博称，无视被告为文章所搜集的超过一箱子的官方资料，其中许多矛盾的观点甚至都是原告他爹说的，无视原告根本说不出被告文章有哪怕一处失实或者编造，无视侵权法的基本规定，为堵天下悠悠之口，做出一个贻笑大方的政治判决，还好意思广而告之呢？为一个狼牙山赔上一个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值吗？王兴还表示，法院本该做的工作是审查被告所论是否有据，原告则要说清被告文章哪里侵权了。现在倒好，都不干正事，仗着嘴大就把官司赢了，原告再混都可以理解，法院就一点也不在意姿势和体面吗？你们是法院，不是宣传部。北京另一位律师王飞表示，北京西城法院的一审判决不审查文章内容是否存在侮辱、诽谤及宣扬个人隐私，却对本应通过学术争鸣解决的学术观点大加评判，实在令人遗憾。对于学术问题本身不应介入，且事实上也无能力介入，学术问题应通过学术争鸣解决。如此司法，公民言论自由还有多少空间？如果司法不能保护学术自由，则世界上将只有一种声音。好可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副主编朱铁志在2016年6月25号凌晨一点左右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得年56岁。他的自杀原因现在还在调查中。朱铁志是继《人民日报》副刊副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之后又一个自杀身亡的中共宣传官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朱铁志于2016年6月25日凌晨一时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此事。据朱铁志生前好友认为， 他上吊自杀的原因可能与抑郁症或理念与现实的差距有关，但也有外媒说是与当局反腐风暴有关，或涉及另计划案。《求是》杂志将于27号召开会议，研究其后事处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有感于朱铁志之死，写下诗文“文士高危架子功，人心党性两难容，自由代价唯一死，由是由来客里空”，并在自助中引用朱铁志在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曾说过的话，要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朱铁志的自杀原因尚在调查之中，但是据香港媒体透露，中国官方可能已经禁止媒体说朱铁志是自杀，而说成是不幸辞世。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隐瞒事实真相是中共的一贯作为，这也是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真正的死亡原因，从而有了各种原因的谣传。选择在工作单位自杀也是对他们工作抗议的某一种形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6月16号踢爆在中国内地被失踪八个月的真相，引发舆论哗然之后呢，27号上午他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律师的陪同之下，赶到了湾仔的警察总部跟警方约谈，并且在会后向媒体简单的讲述了情况。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采访报道。
林荣基星期一上午10点半在身为立法会保安委员会成员的涂谨申陪同下抵达湾仔警察总部与警方会面，在与港岛重案组两位督察面谈两个多小时后，约下午1点10分走出总部，向等候在外的大批媒体记者简单地回答了一些提问。林荣基表示，会面主要是落口供，讲述在内地被扣查以及详细描述回港后的情况。在被问到是否担心再因中港两地警方通报机制而被抓走时，林荣基表示不担心，相信香港有人身保护，对警方有信心。涂谨申补充说，林荣基指的人身保护是香港与内地没有强制搜证和人身拘捕的机制，也没有引渡或司法互助合作，因此林荣基没有特别关心。有记者提问，特首梁振英早前表示香港与大陆的警方通报机制有检讨空间，对此有什么建议时，林荣基表示没有意见，但以前的机制根本没有用。本身为职业律师的涂谨申议员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是警方邀请林荣基录取口供讲述事件经过，主要概述林荣基在内地发生的事，在某些细节上警方问得详细，包括有人跟林荣基返港过关等事情，但没问及有关书店负责人李波的任何情况。此外，有关大量详细的情况，相信警方稍后可能会在约见林荣基补充细节。涂谨申表示，警方没有透露录口供后有什么行动，不过引述警方说，检视口供之后可能考虑展开调查。香港前区议员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林荣基返港后被内地安全人员跟踪监控的情况非常关键，香港警方应该要仔细调查，因为这涉及到可能的跨境执法。他说，
姓林呢都回来香港之后，是不是有人去监视他，是不是他要跟人家报道啊？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干的话，国内的公安还是国安过来香港监视人，还是去要人家报道他的行动的话，这个就是非法的行动，当然我们一去查，尽力去抓住个证据。如果香港的警方没有这样做的话，香港警方是对不起香港市民。
此前虽然警方一直声称试图接触并约见林荣基跟进事件，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进展，一度被质疑无心查。涂谨申议员星期天下午通知传媒确认， 林荣基星期一与警方会面。明报星期一报道，涂锦申透露，警方早前只是联络林荣基的妻子，但林荣基与妻子没有联络。在警方公开表示希望跟进事件后，涂锦申上周以短信联络保安局长黎栋国，称可代为安排林荣基与警方会面，随后收到港岛总区一名警司联络。涂锦申表示，林荣基认为事件涉及跨境执法问题，包括林荣基称回港时有两名中央专案组人员陪同他返港，并要求他时刻汇报行踪等，林荣基愿意向警方提供资料。对于是否会要求警方向有关机构索取林荣基回港后所到之处闭路电视片段，包括港铁车站、罗湖口岸等地，涂锦申强调，查案是警察，但若警方不去取闭路电视片段是讲不通的。此外，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一表示，感谢中央政府积极回应特区政府要求，同意启动磋商两地现行的通报机制，称会尽快联络中央及内地相关部门，敲定跟进安排。梁振英上周致函中央政府，反映香港人对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关注，并提出检讨现行香港和内地的通报机制。特区政府星期一早上收到国务院港澳办复函，表示公安部积极回应香港特区政府的有关建议，同意两地尽快就进一步完善相互通报机制进行磋商，并安排内地有关省市办案单位向香港代表团通报林荣基案等有关情况。黄国同律师表示，林荣基案件的另一个问题是两地警方通报机制没有启用，表现出的是对香港警方的蔑视，因此问题的实质不是两地警方坐下来再沟通和磋商。他说，
如果是没有通知香港警方的话，基本上有个通报机制就是明船死亡了，车头车尾都毁掉了，不需要我们香港警方到北京再沟通沟通，因为是很简单的问题啊。你有没有通知香港警方？你没有的话，整个通报机制根本上谈下去也没有意思啊。不只是执行的问题，是基本上内视了香港警方啊。对你中方有利的话你就去用，对你中方不利的话你根本就不理。
目前外界关注的是，香港警方在与林荣基录取口供之后，未来会采取什么行动，如何进一步跟进和调查该案。涉及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林荣基去年10月24日在深圳过关时被扣留，为压制宁波被单独拘禁到今年3月，后被安排在广东韶关，6月14日经罗湖口岸返港，曾在受操控情况下要求警方销案。不过林荣基6月16日再三挣扎下，决定不按指令携带书店客户资料电脑返回内地，并召开记者会爆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则美国人非常关注的最新的消息，那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一维持了堕胎权利，裁定美国各州无权通过施加不当负担，禁止诊所堕胎，来限制宪法所赋予妇女的可以终止妊娠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以5-3的表决结果做出了或许是25年以来最高法院就堕胎权利做出的最重要的判决。最高法院以多数票推翻了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实行的一项法律，这个法律跟其他几个州的类似法律一样，要求堕胎医生拥有在他们堕胎诊所附近医院里接诊病人的权利，并且呢，要求堕胎诊所安装昂贵的医院等级的医疗设备。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代表最高法院多数撰写的意见书，上面说，德克萨斯州的这些权利、这些规定在医疗上是不必要的，并且违反了宪法，限制了女性堕胎的权利。大法官布雷耶说，有关手术中心的要求和有关接受病人的要求一样，并不能给妇女提供任何医疗好处。如果说还有的话，反而给那些要求堕胎的妇女造成实质性的障碍，这就对妇女的宪法权利构成了不当的负担。 好，我们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